听三国新说，品三国故事，悟三国人生，欢迎进入三国新说的语音世界。大家好，我是拉老师。全新体验式三国产品《三国神秘史》已经正式上线，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三国新说”了解详情。不一样的三国故事，不一样的三国神秘史。李辉游说马超，马超很了解这个人，听说他是西川一位很有名气的舌辩之士，就是一个说客。我与此人素无往来，今天来到我大营干什么来了？准是来动说辞。马超现在正烦着呢，也可以说是正火着呢，他简直就像是一头发了疯的狮子，眼睛都红了，你还来说我呀？马超立刻安排的弟弟马岱带领刀斧手埋伏在帐下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只要李辉一动说辞，你们就赶快出来把他摁倒在地，乱刃分尸。等马超把这位李辉先生请进大帐一问，他问他的来意，人家李辉是直言不讳，我来说你来了。这一席话对马超来说那是陈明大义。马超坐在那儿像木雕泥塑一样傻了，他听人家李辉先生说的是头头是道，你马超还抖什么威风，还摆什么架势？你现在是进无路退无门，左右为难了，上不能报国恨，下不能雪家仇，你呀空有其名。马超马孟起，你现在完了。你知道因为什么张鲁想从夹门关这把你调回汉中，后来又不让你回汉中了，给你那么短的期限让你取西川打刘备，那可能吗？你自己觉得你在夹门关这打得不错，和张飞是挑灯夜战，为张鲁简直把性命都卖了，可是谁搭你的情啊？为什么呢？你在前面这是浴血奋战，张鲁的身边有人向他进谗言，是谁？那就是杨松。这些话说的马超是顿开茅塞，当时他一挺身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，顿首施礼，多谢先生指点，就好像黑夜间看到明灯，拨开云雾见到晴天一样，使我马孟起是如梦方醒。先生请坐。当时马超把李辉给扶来上座，李辉微微一笑，我的话孟起将军信了，我都信了。哦，那既然都信了，那为什么在帐下埋伏这么多的刀斧手呢？哎呀，马超听到这儿刷满脸通红，惭愧，他赶忙又给李辉施了个礼，请先生海量，方才我不知先生的来意。说到这儿，马超吩咐赶快将刀斧手撤下，把马岱给叫进来了，拜见了李辉先生，然后置酒款待李辉。马超的席前再次请教，既然先生点醒了我马超，那么当今马超该怎么做呢？李辉听到这儿，哎，孟起将军，现在你只有一条路好走，什么呢？那就请你马超将军归顺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。哈，马超一愣，先生您这是从哪里来？我从夹门关来，从皇叔刘备那儿来。哦，您已经不在成都了。哈哈，我弃暗投明了，良臣择主而事，我弃了刘璋，保了刘备。刘备自入川以来，仁德布于四方，黎民百姓无不称颂。那刘璋暗入，难成大器。我到了夹门关，一来是投奔刘皇叔，二就是为了来游说将军你。像你这样的大将，怎么能屈从于张鲁呢？嘿呀，先生，刘皇叔能收纳我马超吗？怎么不能啊？刘皇叔与马超将军可谓世交，当年皇叔和令尊马腾老将军都在玉带诏上书过名啊，他们要同心协力，重复汉室，共灭奸曹。你忘了马老将军被害之后是谁给你写过书信呢？请你起兵兵发许昌，大报复仇。刘皇叔他不单提醒你起兵，他还要亲自去援助你。今天马超将军如果要归顺皇叔，他怎么能够不欢迎啊？哎呀，多谢先生指教，不过马孟起来攻打夹门关，曾挑灯夜战过三将军张飞，哎呀，那算得了什么呀？是啊，这些虽是小事，那我马超没有什么进谏之功，进谏之礼呀、啊。我呀，有愧，愧见皇叔。哎，马超将军，你现在立功也不迟。哦，有何功可立啊？ 现在你大营里住着一个人，此人姓松名柏，就是那杨松的弟弟。杨松不是派他跟着你来攻打夹门关吗？哎，从外表上看呀，他可以给你出谋划策，助你一臂之力。实际这都是假的，真的呢，那是杨松安在将军身边的耳目，将军的一举一动都落到人家杨柏的眼睛里了。人家一封封秘书已经送往了汉中。哎，可笑的是，马超将军你一直被蒙在鼓中啊！现在你要把杨柏这么一杀，这不就是进谏之功？哎呦！马超一听恍然大悟，多谢先生指教。他立刻吩咐马岱提杨柏首级来见，气得马超直咬牙。一个杨松，一个杨柏，这是我的活对头。本来啊，这张武待我不错，确实对我马孟起有知遇之恩。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人家张武收留了我，同时呢，还想招我为婿。就是他们兄弟两人是从中作梗啊，说了我不少的坏话，张鲁才罢了这门亲事。现在我马超都到这份上了，你们狗兄弟还来逼我，还要害死我。我要不杀了你们，我就解不了胸头这口怒气。这时候马岱提溜着宝剑由大帐出来了，到后帐来杀杨柏。杨柏干什么呢？杨柏要跑，衣服都换了，他换了一套小校的衣裳，戴上那帽子，穿上那厚衣，刚换上一只靴子，那只靴子还没等登上呢，马岱从外边进来了。他一愣，刚要说句什么，马岱是手起一剑就把杨柏给杀了，提头来见马超。马超这时候已经换了衣服了，身穿缟素，盔也不戴了，甲也不穿了，连战袍都脱了，干什么呀？到夹门关向刘备去请罪。李辉说，将军不用这样，不行啊。马超一听，先生你不知道，怎么那皇叔跟我父亲是同殿之臣，那比我还大着一辈呢，我必须这样，内心方安呢。李辉一听，那只好就这么办吧。李辉陪同着马超来到了夹门关。李辉先到帅府去禀报，他一见刘备就说已经劝降了马超，马超杀了杨柏，提着人头到关中来请罪。哎呦，刘备这么一听乐坏了，怎么没想到李辉先生这事儿办得这么利索，去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把马超给说降了，这可太不容易了。刘备高兴，那当然了，我得了大将马孟起，取益州那就不难了呀。常言说得好，是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这样的人才你哪儿找去呀？那刘备对马超是从心往外那么爱，这员虎将要是归顺了我，何愁霸业不成？刘备马上吩咐，赶快更衣换衣服，带我亲自出城去迎接孟起将军。军师，最好你我是一同前往。虎简直要把这位刘备给乐得跟头把似的。旁边有一位一瞧，我说大哥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不就以马超来降吗？就把您乐成这样了。嘿，您这也太没有身份了，您接他也行，就在帅府门口的蛮好了，您还出城去接他去，这还了得？刘备一瞧，是三弟张飞。自己点点头，觉得三弟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对了呀，你说我也不能乐成这样，应该说心里高兴，表面上还得绷着点。那么我不出城去接，好像是对孟起将军不公啊。我在帅府门口迎接倒也可以，毕竟得有个人呢到城外去接去。这么着得了，三弟啊，大哥，你去迎接马超将军啊，快把他盔甲脱掉啊，一定要客气，不准造次。如果让我知道了你在马超将军前抖了什么威风，回来我绝不依你啊。他这个，哎呀，张飞咧了嘴了，怎么了？我接他去啊，我们俩挑灯夜战呢，打的是不可开交，一见面俩人啊眼睛全红，我接他要接不进来，我们俩接茬再打起来，这怎么算呢？敢！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合着你都没听见呢，你要是造次一点，回来我就要你的人头，赶快去接。遵令。张飞这后悔，嗨，我大哥乐得跟头把儿的，去接马超的，爱接接去呗，没事我说这么两句干嘛呀？你瞧这差事给我了，这谁替替我呀？三将军瞅了瞅孟达，又看了看魏延，人家那二位啊把脸全转过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谁请的差事谁办呢？您干嘛看我们呀？我们不去。张飞一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我也得拽上一个呀。得了，李辉先生，您跟我一块去一趟吧。由李辉陪着张飞来到城外接马超来了。这接人得以礼当先，你不能横眉立目，立马横枪。再说大哥刘备有话，连盔甲都没让穿，就穿了件战袍来的。 哎呀，张飞看了看李辉，我说先生，咱们是不是得下马迎候啊？随您的便吧。好，张飞下了马，在路边这站着，越想心里越不痛快。你瞧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准备要和这位马超马孟起决一死战，现在人家归降了，我还得跟人客气点。你瞧这多没劲呢、啊、这个。张飞一看马超来了，马孟起老远的下了坐骑，由他兄弟马岱提着杨柏的人头。马超看见了，出来一哨人马接他，他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瞅啊，哎呦，这不张飞吗？这不好嘛，他接我来了，怎么着啊？是得先打一通呢，还是打算要干什么呀？他走到张飞的跟前，打量了打量三将军。张飞呢，看了看马超，嗨，俩人一下全愣那儿了，都把眼睛瞪起来了。马岱看了看马超，心说：“哥哥，咱们可是归降来了，您别跟人家这样了。”李辉也只给张飞递眼色，那意思三将军，主公的话你忘了吗？你这要干嘛呀？这是有你这么接人的吗？瞪着俩大眼睛瞅着人家。其实马超和张飞心里全明白，俩人看了看，全乐了。张飞上前施了一礼，孟起将军，奉我家兄长之命，这话得说在前面，这有我大哥的令箭，要不然我不能跟你这么客气。人家马超不管那个呀，我管你奉不奉令的呢，反正你来接我来了。合着两位心里头这气儿都没怎么消，特地前来迎接马将军，请将军赶快上马，俺张飞与你。张飞心说，我这句话怎么往外说呀？他要说什么呀？我来给马超将军牵马坠镫。张飞心想，挑灯夜战，我们俩人啊杀了一个斗海翻江，天昏地暗，现在可倒好，我给他牵马，合着我输你了是怎么着啊？张飞一想，就别想这些了，想也没用啊，我与将军牵马直鞭。如果您喜欢我的声音，想听到更多更好的三国故事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三国新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